各位午安，我是自媒体百万获利法则的作者 Meta。 那这一本书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它是一个教授呢所讲的资本与意识形态经济学的知识漫画。那这本书我很推荐大家看，包含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政府如何透过合法的制度呢，将有钱人或者是说全民的税收呢变成国家的。然后我也是在这本书我发现到说，哦，原来1700年前或者是西元的就是1800年前，那政府他们如何透过制度呢合法的把庄主，庄园的庄主地主呢透过制度，然后把那个钱，哦，变成说地主之间买卖的钱。因为以前就是简单的来说，我们现在就是买卖房屋是不是也是要交一些税金，但是在以前古代没有嘛，所以就是都是地主庄园庄园间买卖自己收嘛。然后后来政府收了这些税，就是有点算是说是说那种财富的流动，就是流到政府身上。好，但是我没有要讲这部分，大家有兴趣可以买这本书参考。这本书是我会慢慢看一整年的书。那这本书呢，我想要讲的是说，它有在，因为它很特别，是它就是从古代然后讲到现在，然后讲到现在，它就是有提到说，要让最富裕的1%的有钱人达到男生女生比例一半哦，至少要等到2102年。因为我们是在父权社会下，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啦，各位知道吗？就是像我们刚刚上一本书讲到的那个娟妮阿妈，她今天可以活那么久，她可以过那么爽，主要是她爸爸有钱，她老公又有钱，然后同时呢，她又很爱学习，然后就是，所以她可以很优雅的到老，都不用工作，然后不用为钱烦恼。但事实上很多女生就是除了原生家庭以外，是在婚姻制度当中是被剥削的哦。那包含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说贾博士他可以每天呢穿黑色 T 恤然后牛仔裤，或者是白色 T 恤牛仔裤，或者是黑色 T 恤白色牛仔裤，或白色 T 恤黑色牛仔裤。可是以我自己之前开公司创业第一年啊，各位知道我，大家知道吗？我自己遇到的状况就是，我会被，我觉得我很受不了，就是说男生哪怕他可能就是矮不拉几啊，然后或者是，我不应该批判别人无法改变的事情，那我就跟他一样 ，sorry， 我这边收回来。我觉得应该是说，男生就很容易会去批判说，哦，你为什么不化妆或者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社会鼓励男性做自己，然后勇于提出要求，可是女生的话却是要求服从与讨好，你可以观察到。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包含其实我觉得有些女生她用到黑心的化妆品，然后导致得癌症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就是我当然后来我就是选择可以接受我素颜的环境，就是说我如果不喜欢这个环境，那我也没办法改变体质嘛，所以我就创造一个让我怦然心动的人事物的环境，我的做法就是这样。可是就是各位知道吗，就是当我看到这一本书这个作者他很直接的讲出来，就是说即使是最富有的那1%族群，男生女生要一半以上数量有钱，还是要超过100个。所以然后再加上就是说到处都有性别歧视的广告，或者是性别刻板印象，就很像说我们看到比较黑的人，我们就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外佣？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想过说他可能是台湾华人跟黑人的混血的台湾本地人，对不对？也很有可能嘛。那再来还有就是说，他这一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说呢，就是未来他的部分，就我觉得这一本比较特别的是他有提到未来会怎样。那我觉得这个作者他本身是法国的经济学院的讲课的教授，也是就是国际不平等研究中心的百年教授。 他其实有特别讲到一个点，我觉得他是有贵族精神的，就是说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有没有办法是不会让后代感到羞耻的，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迈向一个更公平的社会。那我自己就是说，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是很平凡的人嘛，那我会觉得说我可能会在遇到男女不平等的时候，我会去讲出这个点，尽可能有礼貌的，然后就是去讲出来。好，反正就是资本意识形态呢，就是我真的觉得说人终其一生认清楚自己在哪一个阶层，然后就是好不容易上升一个阶级就很难得了。那就是我觉得当你今天清楚你在哪一个阶层，你去思考你要过怎么样的生活，然后在跨越阶层的同时顾好 balance 的身心灵健康跟就是各方面兼顾，我觉得这都是人生智慧。所以资本与意识形态这一本书是我会看一整年书，因为它其实你可以从历史看到现在社会有重复的状况。无论如何，我还是对未来充满很多自信，就是乐观的观点的。比如说如果 AI 人工机器人它的 IQ 是比我们高150，那我觉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之前我有看过 AI 就是先成佛了，那你就想说 AI 如果先成佛了，那我们不就人间净土吗？它可以度化我们愚痴的人类，这样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好，所以资本与意识形态呢，希望这一本知识学，就是经济学的知识漫画，可以对大家有灵感跟启发。我是 Meta， 我们之后下一本书再见。